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胡塞武装威胁航行自由，英美联手夜袭无人机工厂。巴基斯坦越境开火，反控印度24小时内将会动武。俄乌前线北韩士兵死伤4700多人，北韩最新驱逐舰配备核武。全中共列出美国产品豁免清单，川普说中国可能会吞 145% 关税。日本经济大臣到美国星期四进行第二轮关税谈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国防部星期三30号证实，英美星期二联手对也门一处胡塞无人机制造工厂发动夜间空袭，这是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英国首次参与针对胡塞武装的联合行动。根据英国国防部声明，今次行动是为了回应胡塞武装自从2023年11月以来对红海和亚丁湾国际航运发动的袭击行动。英方表示，胡塞武装威胁红海航行自由，攻击国际船只，并且造成无辜商船船员死亡。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指出，这届政府将会永远以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为重。美方支持了我们今次的攻击行动，那是为了削弱胡塞能力，防止他再次袭击英国和国际航运。贺里安表示，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对航行自由造成持续威胁。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升温，印巴边境已经连续六日发生小规模交火。巴基斯坦信息部长塔拉尔30号清晨5点几透过社群指出，根据巴基斯坦掌握的可靠情报，印度计划在未来24至36个钟头内对巴基斯坦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印度陆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4月29号至30号晚，巴基斯坦陆军越过位于贾姆木和赫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使用小型武器射击，而印度陆军就快速作出相对回应。综合印度媒体报道指出，自从22号发生帕哈尔加姆惨案以来，巴基斯坦违反停火协议，不断向控制线开火，受到强烈回击。印度位于赫什米尔山区的度假胜地帕哈尔加姆22号发生恐怖袭击，造成26人死亡。南韩国家情报院星期三指出，被派遣到俄乌战场前线协助俄罗斯的北韩士兵，据掌握的资料，总共超过4700人死伤，其中600人死亡。根据南韩国会议员李成权和金炳基转述，南韩国情院在国会情报委员会非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上述内容。他们先前曾经表示，北韩两度派兵支持俄罗斯，总共大约15000人。南韩国家情报院仲指出，北韩日前正式承认派兵支持俄罗斯，是双方权衡利弊的折冲做法。北韩可以藉此行使正式交战国地位，在俄罗斯支持下进行挑衅等活动。该情报机构的报告当中亦都提到，近期中国人在南韩被发现偷拍军事基地等重要设施的情况，同时将这些行为视作为未取得南韩和美国核心战斗力情报的低强度情报活动。另外，北韩官方媒体30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令采取行动，加快为海军舰艇配备核武。北韩官方媒体中央通讯社 KCNA 报道，北韩最新驱逐舰崔贤号进行两日武器测试，金正恩在第一日监督的时候就发出这道指令。中共一方面公开宣称要同美国硬打贸易战，一方面又偷偷地对部分美国商品免关税。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已经列出一份可豁免 125% 关税的美国产品清单，同时正在静鸡鸡通知相关企业。路透社4月30号报道，中共已经对部分产品，包括部分药物、微晶片和飞机引擎豁免关税，同时要求企业确定所需要豁免关税的关键商品。这种低调做法讲明北京在保持公开立场的同时，私底下采取实际措施作出让步。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些公司已经被要求私底下联络相关部门，询问他们的入口产品是否符合豁免条件。豁免产品清单似乎亦都不断增加。路透社星期二报道，北京已经免除了由美国入口的月丸关税。另外，知情人士亦都对彭博社表示，中共官员仲讨论紧免除飞机租赁税。另外，两名消息人士话，北京亦都正在对企业进行调查，评估关税战的影响。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4月29号晚播出的一次采访节目中表示，中国可能自行吸收美国近期加征的 145% 关税。他指出，中国多年来每年由美国赚取10,000亿美元，对美国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同时强调征税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重振本国制造业。川普和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记者莫兰在节目中就关税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当莫兰指出关税将会令电子产品、服装和房屋这些所有物价上升的时候，川普打断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会不会吞了那些关税。莫兰就反驳说，这个是数学问题。川普就回应说，中国可能会吞了那些关税。川普承认在 145% 的税率底下，中国基本上无法在美国做生意，但是他强调这是一段过渡期，征税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促使制造业回流。日本和美国的第二轮关税谈判将会在星期四5月1号在华盛顿登场。首席关税谈判代表经济再生大臣赤泽良生星期三启程前往华盛顿。他表示，日本希望获得美国对汽车、钢铁等行业的关税豁免。在为期三日的访问，赤泽良生将会会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等美国谈判代表，预计汽车行业和农业关税将会成为重要的谈判议题。贝森特在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表示，即将举行的选举可能会影响亚洲贸易伙伴的策略。日本和南韩都希望在选举前达成协议，表明他们和美国的谈判取得成功。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报道，星期二29号，日本首相石破茂在马尼拉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了会谈。在中共军事扩张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双方就加强安全领域合作达成一致。星期三，石破茂在听取了日本在菲律宾企业对美国关税的意见之后返回日本，将会全力处理最优先事项，即是美日谈判。
邻近五一，辽宁惨烈大火惊动中南海，习近平面临战争恐惧。卡尼和自由党走入执政，加拿大西部保守派抗议。马云沦为中共工具人，威胁录音曝光。中国多地国际机场惊人冷清，网民说真是脱欧了。广西百年不遇大旱灾，农民求雨影片被封锁。4月29号，辽宁辽阳市白塔区厨娘饭店大火，造成22人丧命。这个事件甚至惊动中南海。中共党魁习近平罕见对火灾做出指示。中共央视新闻报道，4月29号12点25分。辽宁辽阳市白塔区三里庄回迁楼附近一饭店发生火灾，截至下午两点，事故已经造成22人丧命，3人受伤。央视报道没有提及火灾的原因及具体细节。由于中共惯于隐瞒灾情，实际情况或者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更为严重， 网传的多段影片显示，现场一栋建筑物被大火包围，火势凶猛，红色火焰熊熊燃烧，并伴随着滚滚黑烟。据悉，着火的地点是三里全粮饭店，成立于2016年11月23号，位于辽阳市白塔区三里街68-5号楼民主路160-11号，经营范围包括餐饮服务。从现场的影片来看，这家饭店是两层的建筑，面积不大，一楼的火势迅速蔓延至二楼。大陆网民留言，三里全粮姐弟两个开的，老板叫刘某，就在我老家楼下，白布冚住抬出来，好多人，就在我屋企附近，太惨了，太惨了，22个生命，估计直接火势太大，门口都封住了。还有些人说，就在我奶奶屋企旁边，假期回老家吃过好几次饭，刚刚问我老爷说是一个旅游团的来吃饭，没想到这么多人丧命。当地居民化名李林，今日傍晚6点几对大纪元记者表示，这次估计是煤气罐爆炸，当时正是吃饭的时间，里面有好几十人，还有服务员等等。目前饭店经营负责人已经被警方控制，起火原因正在调查。由于事发突然而且造成伤亡，引起正在上海考察的习近平严重关切。有网友表示，每次习一出访都是发生一大堆事，亦有些网友表示，两边都是银行，不免令人产生联想，是不是有什么蛊惑在里面。由于临近五一假期，这场火灾震动中南海，不单止中共党魁习近平，中共总理李强亦发批示，强调要保障社会大局稳定等等。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越是中共强调避免的事，就越是证明事情很严峻。由于中融信托暴雷，4月22号数百名受害者集体前往北京维权。据消息人士透露，最终约400名受害者抵达国基大厦和中融信托总部现场，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及癌症患者，但超过100名投资者被警察和便衣以暴力方式拖上执法公交车带走。这件事引起网络公愤，网友纷纷留言说，不去追责骗子，反而打压受害者，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这样。有网友预测，各种暴雷今年将遍地开花。此外，在面对美国特朗普总统的高关税下，中共正面临走投无路的境地，爆发台海战争的阴霾挥之不去。有分析认为，一旦开战，最恐惧的不应该是台湾人，而是被逼成为炮灰的中国大陆人以及习近平自己。前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现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冯克，近日在一场访谈中探讨了台海战争的可能性。冯克直指中国不是超级大国，实际上只是一个脆弱的幻影帝国，靠消耗民脂民膏兴建各种现代化建筑，借此投射出繁荣富庶的强国形象。尽管习近平有可能开打台湾，但没有人清楚解放军的战斗力是怎样。包括习近平本人，他自2012年掌权以来就一直在清洗军队，谁又能够保证这支军队真的愿意作战？他表示，台湾作为第一岛链咽喉，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和乌克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美国保卫台湾，并非为了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外界分析，台海一旦开战，没有战斗意志的军队将不能够构成对台湾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最恐惧的可能是被逼成为炮灰的中国大陆民众，而经过清洗的中共军队内部的混乱将成为主导，习近平或者成为军队最先报复的目标。加拿大自由党获得的第四个执政连任总理卡尼，在国会面临少数政府局面。在选举结束之后，自由党获得169个席位，距离组建多数政府仍然少4票，意味着需要与其他规模较小的政党合作以推动议程。保守党在选举中赢得142个席位。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党成员威胁推翻政府，有保守派人士质疑卡尼政府的胜选，并且指出有投票工作人员将疑似没有密封的投票箱带回家，认为这个举动令人难以接受。对此，加拿大选举局表示，相关工作人员正在收取未完成标记的选票以及需要的资讯，亦有评论引述选举人员的话讲，这个举动是为了保障选票在夜间的安全。阿尔伯塔省政要表示，在自由党获胜后，他们认真考虑分离，谴责自由党政府没有令各地变得团结，甚至威胁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全民公投。支持阿尔伯塔省独立的前联合保守党 UCP 组织者戴维斯说，自由党竞选团队使用大量怀旧情怀，他认为曲棍球和怀旧并不能够带来收入，并不能够令加拿大团结起来，威胁如果不重新扣上联邦，阿尔伯塔省将会出现强大的分离主义运动。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在选举前曾经警告说，如果卡尼不在上任后的6个月内撤销一些不公平阻碍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政策，这样自由党的胜利可能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国家团结危机。阿尔伯塔人将不再容忍联邦自由党在过去10年里面对我们采取的对待方式。改革党创始人曼宁则声称卡尼本人是国家统一的威胁，大量西部人都不会再容忍自由党政府再执政4年。目前为止，有30%的阿尔伯塔人赞同投票脱离联邦。对此有学者担忧，卡尼需要重建国内省份的关系。独立记者帕克指出，加拿大西部民众的挫败感已经相当强烈了，这种挫败感一直潜伏在暗流涌动之中，这个令事态变得更加严重。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认为，目前卡尼面临和特朗普打交道的紧迫任务以及一系列国内问题，自由党需要依赖其他政党来令立法在下议院获得通过，他们亦可能在议会的任何信任投票中遭遇失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的选举发布了调侃，他27号表示他们应该投票给自己，尽管他显然不在选票上。特朗普说，选出一个有实力和智慧的人，将你们的税收减半，免费将你们的军事力量提升到世界最高水平，令你们的汽车、钢铁、铝、木材、能源和所有其他业务规模扩大4倍，并且不征收任何关税或者税收，如果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话。28号白宫对卡尼的胜利发表了评论，副新闻秘书凯利说，选举不会影响特朗普总统将加拿大打造成美国第51个州的计划。BBC 表示，特朗普亦被问及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但拒绝提供最新消息。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2021年在中共施压下亲自致电一名被中共指控洗钱的商人 H， 威胁对方只要回国配合中共整肃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就可以撤销所有指控。马云在通话中抱怨自己被牵扯入来，并对 H 警告，你别无选择，条绳只会越勒越紧。卫报29号报道，这名被中国通缉的商人 H 现年48岁，是出生在中国的新加坡公民。他2020年居住在法国的时候，因涉嫌金融犯罪被中共指控洗钱并通缉，期间他多次遭到北京施压，要他返回中国，包括连番打电话骚扰，家人被逮捕，甚至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布红色通缉令。法国当局因此没收了 H 的护照，考虑是否要将他引渡。直到2021年4月，他接到了马云的电话，他们说，我是唯一能够说服你回去的人。根据通话记录，马云在电话中暗示，只要 H 愿意协助办案，配合对孙力军的起诉， H 的所有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孙力军曾经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2017年被指派负责处理香港的安全事务，当时正值香港爆发大规模抗议，反对北京打压民主自由。2020年因涉及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械等罪落马，2022年被判刑缓期两年执行。而 H 就是在这个期间，在2021年接到马云的电话。事实上马云当时的处境亦不好，他在2020年10月发表一场批评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演讲之后，接连遭到打压，包括被罚款182.28亿元人民币，并一度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但 H 并没有回国，他的律师团队亦在法国法院中积极抗拒引渡程序。其中一位律师说，我们很清楚，如果 H 回到中国，他将会被逮捕、关押，可能还会被酷刑逼供，直到他同意出庭作证。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共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得逞，因为中共是不讲信誉和承诺的。如果相关人员回到中国，他会被逮捕、关押，可能还会被酷刑逼供，直到他同意出庭作证为止。所以有些头脑的人都会找律师或者找相应的政府机构寻求保护，而不会束手自搏，通过自己和各国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一起反对和揭露中共利用各种手段渗透全球各地，建立在中国境外逮捕异议者的网络系统，才能够制止这类事件的发生。美中贸易战持续，中国网民发布影片表示，近期开始中国多地的国际机场变得空荡荡，可见国际航班业务已经无人问津。26至27号期间，有多名上海网友拍摄上海浦东机场、虹桥机场的现场画面，显示出候机楼空荡荡、免税店关门。当地网友表示，3月份看见机场人还很多，现在却没了，国际出发区域已经没人了。对此有网友表示，国际航线没人不是很正常吗？现在搞得到处赢麻了，脱欧成功，关起门来自娱自乐。亦有中国民众担心，这个已经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现状有几萧条。大纪元引述网民影片表示，四月中下旬开始，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候机室根本没人，天山国际机场亦无人，所有店铺全部关闭，首都机场的出境免税店全部是店员，无客户问津，一些店面已经倒闭。还有大连网民表示，在当局填海造岛建金州湾国际机场的同时，现在的周水子国际机场周末亦无人来，哪里有什么人呢？有些航站楼已经晚上关门了，现状令人尴尬。从去年到现在为止，欧美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中国航班，不少欧洲的航空公司因为中共从俄国绕道抄捷径，降低航运成本，宣布削减中国航班。此外，亦有企业因为同中国的国际航线需求快速下降，因此取消航线。美中之间的航班因为贸易战问题陷入僵局，双方往来锐减，导致雪上加霜，中共航空产业的亏损加剧。对此网友调侃说，凡事都要往好处想，机场禁空，疫情再重亦不怕，人都没了病毒都闷了，往哪里传啊？亦有网民留言说，以后人们不要搭中国的飞机，因为飞机维修的零件以前靠美国，现在脱欧了，飞机故障的几率可能会增加。2025年广西爆发严重旱情，水井河水干涸，水库见底。有博主表示，广西当地人核实，这次旱情可能是百年一遇的大灾。关于广西严重干旱的消息，中共政府快速删除民间讨论的贴文，包括广西当地农民求雨的画面都被删除。在舆论压力之下，中共官方亦不得不承认确实有旱情。X 平台网友转发消息指出，广西大旱灾已经导致赤地千里，贵港、桂林、鄞州等地陷入胶着， 有评论表示，我的印象当中，广西应该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大省，山多水多，小学的课文里面还提到过桂林山水甲天下，然而现在已经大旱。影片展示了广西土地的严重板结，甘蔗荔枝大量枯萎。去年11月到3月，广西73个气象站的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将减少 62%， 全省乡镇中差不多每3个乡镇中就有一个干旱到无火，漓江水位线干涸只有3米。南宁郊区农民每小时只有10分钟的救命水能够用，有些黄土地已经干旱到无盐。15号广西桂港坊竹枝村居民表示，村入面的鱼塘干涸，养殖的鱼塘晒成了鱼干，农田的裂缝有拳头那么大。91岁老太太称，几十年没见过有这么干旱的。在广西崇左大桥桥墩底座露出河滩大面积裸露，有广西人说干旱很严重，天就是不落雨。一些农民开始发布求雨影片上网，结果很快遭到网警删除，还辟谣称这些影片都是摆拍做 show。 罔顾干旱地区的农民状况，这个做法引发广西民众费解。有南宁市民表示，新闻不报道，政府亦不解决，农民承受损失，我在网上发了干旱有关的影片还被删除了。对此，大纪元网友评论说，天不落雨，人就会饿会渴，中共同天斗同地斗，就是同人类过不去，人在老天爷的面前表现狂妄，必然害自己。亦有网民讽刺说，广西政府作为习近平的狗腿子省，应该找习近平求雨。 X 平台网友新闻相对论发帖说，广西有些地方水稻田没有水，不能够插秧，而这种干旱亦波及全国多地，粮食减产是大概率事件，2025年注定是黑天鹅年。上海4月以来降雨量偏少，气温比往年偏高，已经达到干旱级别。
联合国国际刑警成中共游乐场，欧盟下令叫停中国富人办黄金护照被堵，美国介入调解，卢比奥将与印巴外长通话，舔共弃子冇出路，黄金城失台籍后破产，川普开玩笑话准备成为新教宗，先同天猫大幅加价，消费者告别离开。28号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共派遣越来越多的假冒非政府组织 NGO 进入联合国机构，中共整套跨国打压体系已经形成，进化至全球性维稳。美国拒绝为中国官员发放签证，仅想建议联合国搬迁至北京。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ICIJ 与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邮报、卫报等42家各国媒体一同进行长达10个月的调查，查阅横跨过去20几年涉及几百份的保密资料，并分析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的机密文件、法庭记录和情报报告，并在23个国家采访100几位中港意见人士及被打压的维吾尔人、藏人，发现北京当局正滥用国际机构进行跨国镇压。该调查首次详尽证实，由中共政府控制或资助的 NGO 或民间团体，比如秘密警察站、乡事侨会、华人组织和学术机构等，进发至海外政府机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他们不单止透过垄断发言次数，还会在公开场合对意见者施以监视、拍照及骚扰，甚至于抓捕。获得联合国特权地位的中共 NGO 中有60几个实际上是中共的延伸，有46个 NGO 的董事或高层同时担任中共官。中共在联合国预算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令其影响力越来越大。 多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或非政府组织前官员说，这个反映中共滥用联合国制度的漏洞来扩张威权。现在在亲北京的团体激增之下，令日内瓦沦为中共的游乐场。中共早已渗透国际刑警组织，并利用组织的通缉令对异见者展开全球大抓捕，甚至向外国政府机构及警方施压，来协助打击异己。另外，报告亦证实，中共对外发动资讯战役升级，比如利用网络水军、统战机构、外国大 V 等暗中在网上发布假信息，以激化社会内部矛盾，削弱国际社会对中共政府直接责任的认定。正流亡英国的香港异见者罗冠聪、刘祖迪指出，在英国正蔓延一股仇恨港人的新浪潮，背后由中共策划，利用庞大的账户网络在移民、治安、穆斯林等议题上发布假资讯，将香港流亡者成为当地极右群体新攻击目标。报告总结出，中共国安部门以紧密挂钩网络群、各国民间组织、海外统战组织、秘密警察站以及至外国政府、国际组织等大小群体，来操控和挑起外国内部矛盾，恐怕所有人都难以幸免于中共威权统治。联合国总部在纽约，近年美国以技术性审查和国安为由，拒绝或拖延向中俄等国的联合国代表发签证。25号，中共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再向美方抗议，并说如果联合国总部搬迁至中国，不单只能够平衡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还能够为多边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引发 X 平台网友群嘲，纷纷说关键是一旦联合国真的要搬迁，又有几个国家会去北京呢？搬到北京之后上网不方便，每次上网都要翻墙。美国应该满足这个建议，将联合国搬走，另组国际组织。搬到北京好啊，老百姓上访直接去联合国了。另外，中国学者和小红书工程师发布，可以利用1000万个虚拟身份进行互动，以模拟台湾民意的论文。有学者示警，可用来对台进行认知作战。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副教授黄云恩近日撰文指出，这个研究创造出上千万个虚拟身份，并让这些虚拟身份互动如同模拟一整个千万人口的国家。台湾粉丝专业高雄好个日提到，以复旦大学为主的一群中国学者和小红书工程师捞了 X 平台上100万个公开账号及小红书900万个账号的大量发文，经过人工微调后产生1000万人的数码孪生，再用社会结构、新闻动态等架构出虚拟社会环境、模拟民调等，给1000万数码孪生互动。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智指出，该思考当中共模拟过程中使用小红书或相关的 App， 大数据所涉及的个资、人们使用软件的习惯被掌握，台湾民众应有危险意识，防范外泄。台湾政府如何强化台湾的韧性是努力方向。欧盟最高法院、欧洲法院29号裁定，欧盟成员国马耳他政府的黄金护照计划违反欧盟法，应该立即结束。这项裁决终结了欧洲最后一个可以直接买护照的官方渠道，而之前申请的最大群体是中国富人。欧洲法院29号的裁定具有约束力，马耳他必须遵守，否则将遭到重罚。法院表示，将成员国国籍与欧盟公民身份商业化，成员国不能够以国籍、欧盟公民籍通过预定的付款或投资来交换，因为这个基本上是将取得国籍变成了一种商业交易。尽管各成员国有权自行决定授予其国籍，但是这种自由必须在遵守欧盟法律的情况下行使。法官表示，马耳他的黄金护照计划 侵犯了真诚合作的原则，破坏了成员国之间的互信。黄金护照是指允许富人以捐款或者投资方式获取国籍。在马耳他的这项计划还可以取得在欧盟的自由居留与工作权。俄罗斯和中国的富人经常利用马耳他的黄金护照来获取欧盟的公民身份。之前2020年欧盟执委会对这类计划启动违规程序之后，塞浦路斯、保加利亚已经先后终止黄金护照。马耳他是欧洲最后一批护照出售国之一。彭博29号报道，马耳他的黄金护照计划门槛包括捐款60万欧元购买一栋房产。欧盟观察者29号报道，自从马耳他2016年推出黄金护照与黄金签证方案以来，将近九成的购买者来自中国。报告还指出，由于马耳他政府对黄金申请护照或者签证申请设下购买或租任房产的门槛，因此还催生出以律师、房屋中介与政商人士为核心的产业链，其中有人在一些国家面临司法问题。报告还说，马耳他的计划使拥有闲置资金的中国人受惠，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但是借由这类计划取得了马耳他公民或居留身份的中国人却可以自由出入欧洲的申根区，并将子女送到欧洲就读。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说，这个判决很明显就是冲着中国人来的。其实中国人并不坏，中华民族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只不过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中共的恶魔政权，令所有自由世界的政府都对中国人戴着这样一副有色眼镜在看，总是觉得你身上有这样一些中共的影子。其实中国人确实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凭什么中华民族要容忍中共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就国会预算调和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通报，他表示与税收相关的内容有望在7月4号前敲定。贝森特表示，众议院和参议院保持一致，双方已经达成实质性共识。美国国会的预算调和是一项特殊议事程序，目的在为在参议院中加速通过法案，可以不受参议院冗长辩论的限制，仅需要半数以上投票就可以通过，允许多数党可以不受少数党的阻挠。此时正值主掌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希望推出川普的一项被称为漂亮大法案的蓝图，涵盖他第二任期内的贸易、放松管制以及边境问题等内容。税收和预算削减一直是预算谈判中的难点。法案众议院版本要求至少削减$15,000 亿预算，而参议院版本的削减下限仅为$40亿。贝森特是川普内阁成员，亦是正在敲定预算调和方案细节的六大共和党人之一。众议院各委员会将在这个礼拜对预算项目进行审议和修改，议长约翰逊希望在五月前就通过这项法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29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预计将在今日或明日分别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进行会谈。卢比奥同时呼吁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和外交部长亦就此问题和他们进行接触。之前印度报道说，总理莫迪在一次安全会议上已授权印度武装部队可对帕克尔加姆攻击事件做出独立裁决。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亦承认印度入侵不可避免。反共网红八炯27号披露，持亲共立场的台湾人林金成被注销台湾户籍后成为中共的弃子，已经破产，下场凄凉。八炯在社群转帖显示林金成在跟朋友借钱，并说现在破产了， 房车都冇立，台湾身份亦被注销立，短期之内肯定还唔到。林金成1980年出生喺台湾，因为多项前科被台湾法院通缉，之后逃到中国大陆，担任泉州台青创业园区总负责人。佢曾跨口可以协助台湾人代办中国身份证。在被举报拥有大陆身份之后，台湾政府在今年3月份注销了他的台湾身份。白炯在贴文中表示，这个就是台湾人变成大陆人的代价。之前拥有大陆身份替中共站台的跆拳道教练李东宪被注销台湾身份之后亦已经破产。闽南郎陈柏源劝告台湾人，结局已经告诉大家了，仲在舔共路途上的你哋，仲要继续尝试吗？冇咗中华民国台湾的身份，你乜嘢都唔系。话需要两岸发展的那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千祈唔好被佢哋呃咗。近期台湾严厉清查替中共站台宣传的在台人士，直至3月下旬，共有40几名台湾人因持有中国身份证被调查，已有14人被注销台湾户籍。29号川普对记者开玩笑话，他已经准备好成为新教宗了。当被问及教宗方世各去世之后，他希望由边个来领导天主教会时，川普话，我想做教宗，那个是我的第一选择。不过众所周知，川普本人并非天主教徒，几个世纪以来，教会都是从枢机主教团中选举下一任教宗。川普继续说，他对教宗人选没有任何的偏向性，不过有一位刚好是来自纽约的枢机主教，非常优秀，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据信川普指的应该是纽约大主教蒂莫西多兰枢机主教。有报道指，教宗选举会议将在5月7号在梵蒂冈举行，届时将选出新教宗。在川普新关税政策下，平价零售商 Shein 和 Temu 马上开始了加价计划，最近几日一些产品的价格已经上升了1倍多。根据彭博社数据，上个礼拜在Shein上排名前100名的美容和保健品的平均价格上升了 51%， 很多商品加幅100%、150% 到200% 之间，有些商品的加幅更大，一个10件套的厨房毛巾价格飙升了 377%。 与此同时，彭博社说， Temu 似乎将川普几乎所有的新入口税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该公司已经开始增加入口费用，一些入口费用甚至超过了产品本身的价格。Shein和 Temu 本月稍早宣布加价计划，声明营运费用有所上升。一个用户分享了一张包含入口税的收据截图，并指出，我再亦不想用 Temu 了，祝大家在关税方面一切顺利。另一个用户指出， Temu 完了，不过佢存在嘅时间好美好。
两件大事震撼亚洲，美专家中共针对台湾总统落手，中共为何再次否认同美国喺度进行关税谈判？耿爽批美限制中共外交官到美国旅游睇医生，遭网友群嘲。普京宣布停火三日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俄乌战争持续的同时，亚洲最近发生的两件大事令全球局势进一步陷入不明朗，中共对外武力挑衅加剧。前 CIA 分析师孟佩德日前警告说，细节显示中共正务求即时掌握台湾总统的保安细节。台湾中共间谍案连环爆，连总统办公室之疑吴尚宇都涉嫌。在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24号的一场座谈会上，前中情局反情报分析师、现任华府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主席 孟佩德提到，去年有卫星图像显示，共军疑似在内蒙古模拟台湾总统府周边博爱特区的景物进行演习。孟佩德分析说，在战争时期，国家领导人的存在极具重要性。中共这些行动明显是刻意安排，目的在于确保能即时掌握台湾总统的保安细节，令人忧心。孟佩德讲到中共间谍时，中共渗透台湾有政治目的，套用邓小平的讲法，对中共来讲，蓝谍、绿谍、白谍，只要能伤害台湾，就是好间谍，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任何人都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无论他们来自什么背景。所以台湾应该对间谍案去政治化，不要用党派来区分。孟佩德警告说，一些渗透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及关岛的黑客组织现在在台湾网络非常活跃，但有关报道就不多，这个亦令他忧心。目前不单止台湾局势令人担心，最近连续发生的伊朗港口大爆炸、印度巴基斯坦爆发冲突都极可能与中共有关，亦都影响全球局势。伊朗最大港口沙希德拉贾尔港上个礼拜六爆炸后，每日电讯部报道说，据信爆炸是中国运来的导弹燃料高氯酸钠引发，哈姆米汉布的社论暗示以色列制造这次爆炸。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告诉每日电讯部，以色列与此无关，爆炸是因为存储不当，无论是有外国势力动手，还是伊朗自己仓储方法不当，事故都与中共军事援助伊朗密切相关。中国自媒体凤羽财经发帖文对伊朗局势表示忧心，伊朗发生这么大的事故，他们内部各派系有自己的想法呢？会不会利用这个事故进行一次斗争呢？万一这个斗争一旦同外部影响共振了呢？凤羽财经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球秩序本来就在瓦解当中，俄乌战争持续，世贸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面临改革重组甚至取消的压力。在这些关头上，欧亚大陆两个重要环节伊朗和克里米亚出事，接下来万一印度巴基斯坦卷入全面战争，这个恐怕是乱世的节奏。有分析认为，巴铁可能是收到中共的指示，故意搅局分散美国注意力。例如独立视频人蔡神坤在 X 上表示，巴基斯坦自成为中共操控的一枚棋子后，美巴关系渐行渐远，巴基斯坦现在俨然成为中共周边战略的重要推手，亦是被印度制造混乱的关键角色。这一次巴基斯坦很显然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无论伊朗港口事故、印巴冲突还是俄乌战争，背后都有中共的鬼影，中共所到之处被全球引发灾难。川普目前正努力灭火，除了试图促成俄乌停火之外，还用关税战削弱中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新表示，我们和亚洲贸易伙伴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贝森特说，印度可能成为第一批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的国家，同时美国和南韩的谈判非常成功，和日本的谈判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国问题专家蒋家端说，川普正在快速孤立共产中国。美国总统川普连日暗示在与中方谈判后，25号在时代周刊发表的一份访谈中表示，与中国党魁习近平曾通话，但他没有明确两人通话具体日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就事件予以否认。川普还表示，美中两国正为达成一项协议展开讨论，他并暗示双方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就会取得进展。就事件，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表示，最主要就是想摆出一副强人的姿态，不怕美国这样。当然呢，有些媒体就报道说，中共说会派人去谈，其实就是代表他认输屈服感。咁而家就否认呢种讲法，其实双方应该真係有正式 官员喺度倾，呢个应该冇咩问题。不过实际上倾成点，进度去到边，外面都唔清楚，因为未公布。川普日前喺白宫回答记者问时表示，关税唔系145%咁高，会大幅下跌，但唔会降到零。中国每年从美国赚一大笔钱扩充军力，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重点就是现在中共这个经济下行得很严重，失业又多，内需又差，整个情况都挺严重。如果真是爆关税战，这样只会令情况雪上加霜。所以现在中共这个经济到底差到什么样呢？之后会不会仲差落去呢？这个先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华尔街日报首席中国记者魏玲玲撰文表示，近期中共官方传递讯息称，目前关税战不单止是贸易之争，亦是意识形态的较量。这个表明习近平认为共产党和他本人的执政地位都将面临危险，对中共领导层来讲，在美国的压力下让步一样等于是政治毁灭。中共的想法是，他其实是在这利用贸易战这种事，将国内的矛盾焦点转移到川普身上去，亦就是说本来经济问题都挺严重的。这个很明显就是中共过去这一些倒行逆施搞出来的后果。但现在因为美中贸易战有个外敌，将所有矛盾都转移到外敌身上，激起民族主义这样的情绪，事实上是中共惯用的手法。但这一套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呢，他甚至于可以团结共产党内部，然后可以凝聚中国人的情绪。樊家中认为美中达成谈判没什么可能，重点是两边经济运作的规则是不同的，就是说这两个结构之间的碰撞，不是说一个贸易条件谈一谈就好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简单。这个之后会冲突，因为整个结构就是冲突。中共就没有在搞自由贸易、自由经济，中共是利用各种政治手段去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好，那你这个环境下，美国当然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这个结构调整都是非常困难、非常痛苦的事，所以中共当然不愿意。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讲，在美中关税战的环境下，中共如果不同美国谈判，那才是真正的政治自杀。这个意味着几十万家中国工厂关门，几千万中国工人将失去工作，上亿人的家庭会受到冲击。习近平会不会最后同川普正式坐低来谈判呢？什么时候谈判呢？这个确实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共党内各个派系在四中全会之前的一系列权力斗争，确实有很大变数。4月25号，中共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会议上批评美国，讲美国频繁对特定国家的外交人员拒发签证，限制旅行自由，粗暴限制特定国家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旅行自由和睇医生要求等等。此番言论在中国网络引发了网友一片的嘲讽，陆续留言讲为什么要去美国，不相信我们的医疗技术和手段吗？真是丢人啊，闹人家还要跑到人家那里去看病旅游。骨气呢，为什么外交人员及家属教育医疗去美国呢？中国医疗教育不是全世界第一的吗？成日闹人地还带家人去那里做什么？就此件，加拿大怀瑞作家成署表示，这次耿爽的做法应该说是非常讽刺的，因为他拆穿了中共几十年以来的一个核心大话，就是中共一直嘴上在愁眉，但行动上他们自己就跪尾，就是下跪的跪，前边就是仇恨的仇，在国内百般压价百姓，然后自己竟然跑去美国享受美国的自由民主和文明社会成果。中国普通人不单止是被迫是一个医疗资源极度匮乏，而且他整个医疗体系破烂不堪。近几年来 美国相继制裁了多名在新疆、香港等地参与人权迫害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签证。2020年12月3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及直系亲属到美国旅行。声明说，这项举动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免遭恶意影响。中共权贵阶层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和资源，所以他们可以轻易出国，将自己和家人送到美国、加拿大、欧洲这些有优质医疗体系的那些地方去治疗，然后自己看不起中国的医疗，竟然对国内老百姓宣传祖国医疗技术世界领先来欺骗百姓，而将中共体制下受苦的人民，尤其是弱势社群，好似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人、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当作他们的器官仓库，维持他们自己小圈子这一种医疗特工。所以说现在这些事已经是越来越令社会认识到、了解到、看到中共伪善和双重标准。今年美国收紧对华移民签证，在中共成员问题上连亲属移民亦恐受限制。中共一边在国内煽动民众反美仇美，而体制内官员及其家属就积极去美国旅游、留学、看医生。中共经常讲，大家讲不好吃共产党的饭，打共产党的锅，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度拼命养活自己，反而是共产党断绝了普通人的生存环境、资源、机会等等。现在中共的权力阶层他们在度做什么呢？你吃人家美国人的饭，然后打烂人家美国人的锅，这一种行为就是非常无耻的。
教廷会在5月7号举行新教宗选举会议，而中共因为打压台湾而缺席教宗方济各的葬礼消息引发关注。同一时间，中国战把报告披露出台湾在比利时驻地撤旗事件的内幕。除此之外，央视宣布从4月起全面接管台湾环岛执法的消息，恐怕会升高台海局势。法籍神学家陈立邦发表文章透露，北京要求教廷拒绝台湾代表团参加方济各的葬礼，但是遭到拒绝，所以选择缺席。陈立邦指出，中共这个动作显示他们或者不想和教廷真诚合作，甚至是将梵蒂冈作为施压的对象。中共一直无所不用其极地在各个领域打压台湾的空间。28号比利时晚讯报报道，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和全球42家媒体合作发表中国标靶的系列调查。这一份报告中披露了惊人的秘密。中共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领域安插大量表面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来充当北京政府的喉舌，企图扰乱、削弱其他非政府组织针对中国人权问题提出的论述和证词，骚扰、恐吓相关人员，对联合国人权任务的威胁与日俱增。调查发现了106个在中国注册或者隶属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取得联合国官方的认可，至少59个呈现违反联合国确保非政府组织在日内瓦作证并非出于政府影响或者压力的规范。有46名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或者领导层同时有中共政府的党籍。这个讲明北京渗透全球，联合国恐怕已经不再安全。不单止是这样，报告中还揭露了中共驻比利时大使馆曾经在2022年拿台湾议题向比利时政府施压的内幕，要求比利时外交部设法移除挂在台湾驻比利时代表处顶楼的国旗。最后中华民国国旗在2023年初被迫撤下。不单止是对台湾，中共对周边国家亦在度进行施压、渗透和监视。好多谢你关注今日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 全世界欢